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我们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来读主的话。开头时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间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一同聚在你的跟前。虽然在这种方式中弟兄姊妹不能彼此见面，但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从你的话中更多认识你的自己。主啊，我们真是巴望这一点点的时间中满了你的祝福，主要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侍奉中、敬拜中越过越能够有影响的力量，主要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怎样侍奉你，怎样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说话的主，你一说话，主要我们里面就满了恩惠和祝福，就满了生命。主啊，我们愿这一点点的时间，所有弟兄姊妹都蒙恩在你的跟前，愿说话的、听话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要从编号第191号读起。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内容稍微看过的，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从编号191到196啊，这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呢是在罗马的这些官员的面前受审。那么在前面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受到犹太教的那些大祭司的这些审判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上次讲过，但是在整个在逾越节的一个晚上啊，本来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犯规的，他们不可以在晚上来审判，但他们竟然那样的痛恨主啊，那么在晚间呢他们就审判他。所以呢到了这个191的时候呢，他说到了早晨啊，到了早晨呢，他们就把主耶稣呢这个解到这个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开始呢，主耶稣接受了地上的罗马政权的这些官员们的审判啊。那么你会可以感觉到这个审判的内容呢跟前面的内容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前面可以说是在宗教上的审判，那个审判呢他们的控告的点呢重在神的儿子，他们主要说你是神的儿子嘛，或者是宗教的审判多半是集中在神的这一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当他被带到罗马的官府跟前受审判的时候呢，那么这里审判的重点呢在王啊，所以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审判不同的重点啊，因为世界上的人所关心的他们是关心权柄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不仅接受了宗教的审判，也接受了政治上的一个审判。那么这里呢就看见了他们这些人呢，那么把主耶稣解到比拉多的跟前。那么在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这一段，但是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写的比较详尽啊，把那个过程呢讲的比较详尽，所以我们就以这个约翰福音18章这里的话啊，那么从28节到38节的这一段话呢， 那么我们作为主体的我们来看啊，因为他讲述的是比较详尽啊。他这里讲到这个众人呢，就讲到那个祭司长啊，民间的长老啊，他们呢这个商议着啊，那么要把主耶稣呢带到比拉多的跟前。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要带到罗马的政权跟前呢？因为呢，犹太人呢，他们没有权柄可以杀人，所以他们要借罗马人的手呢，杀害主耶稣。所以因此把他带到当地的官府的跟前啊。那么这个约翰福音记载呢，就当初呢，他们把这个主呢从该亚法的这个衙门里面呢带到这个比拉多的啊这个衙门的时候呢啊，那么这里说哈，那是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能进衙门，因为什么呢？恐怕被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你看见犹太人呢，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严格的守住这个审判，传统，对不起，严格的守住这个传统啊，他们呢对这个传统啊非常的在意，但是呢，他们害人他们不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他们怕违反那个传统。但他们却不怕杀害人啊，所以呢，他们到了这个衙门门口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不能进去啊，所以呢，这里就记载说是比拉多就出来，说比拉多从衙门里面出来啊，他到比拉多到他们那里就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着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所以他们把主耶稣当成是一个作恶的人，因为主违反了他们犹太教的一些传统，抵触了他们的一些教训，所以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作恶的人。他说呢，比拉多就对他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所以比拉多不想管这个事情啊。比拉多想这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啊，他不想管教他们。那么他就说，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去审问吧。犹太人说什么呢？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哇。他们可以用律法审问主，但是呢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心里面的是多么的痛恨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呢，他们商议着要致死耶稣啊，他们本来就想要把他杀害啊，他们也告诉比拉多说呢，啊，这个人是诱惑国民啊，禁止纳税给该撒呢，并说自己是基督啊。那么这路加福音就记载了他们对比拉多的这个控告啊。那么所以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就把他整个过程呢记载的比较详尽一点。那么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可以动用律法，但他们不能杀人，但是他们非常想要除灭主耶稣啊，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对着主的这个恨恶啊，这个杀害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话啊，应验他说他将要怎样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些在仇敌手中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只是守住了一个宗教的传统，那么用最恶毒的手段来残害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呢，里面却是十分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并且呢，他知道神的定义啊，要叫他成为救主，他必须要为众人死。所以呢，主的心里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呢，主就很清楚啊。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都在神的这个定规的里面。所以比拉多就又约翰福音就记载说呢，当比拉多站在门口跟他们讲过之后呢，比拉多就进去。进去的时候呢，他就把主耶稣也叫进去了啊。那么说我们看见现在呢，主就进到衙门里面呢，那么受比拉多的这个审问啊。那么到里面之后呢，他就对主说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啊，那么主耶稣反问他啊，你是听别人讲的呢，还是你自己这么说的呢？啊，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啊，那么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当初呢，主耶稣在肉身中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他从表面上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啊。那么，他是从乡下来的啊，并且是做木匠的，所以这个比拉多的眼中看他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啊。那么当他们在外面审问审不出，所以问不出所以然，所以他把他叫到里面来问他啊。那么这个所以主反问他，但是比拉多说，我又不是犹太人，对吧？他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了？你到底做了什么事？那比拉多就是按照他们罗马人的这个方式来审问，来问他啊。那么耶稣就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致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那么因为呢，主耶稣所面对的是当时啊罗马帝国的一个巡抚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审判，这不是关乎道德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乃是关乎到一个政权的问题啊。所以主在这里就回答说，这个国不属我，如果属我的话呢，我的臣仆就一定要起来征战，对吧？那么比拉多就再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你是一个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在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啊，这个比拉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这个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你说的是。那么其他那些祭司长长老控告他说，他什么都不说话，对吧？连巡抚都很稀奇啊，为什么不说？弟兄姊妹，神为主为着那一些宗教上面的这些人的他们的成见和他们背景和传统上面的这些问题，主是一言都不答的，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碰到了比拉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就回答，因为主耶稣确实他是王啊。这个结果呢，主说呢， 我不仅是王，是为此而生，也为此到世间来，特为真理做见证。这位真正的王是为真理做见证的。那么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他好像也很轻看啊，轻看主，在这里要谈什么真理？真理是什么东西呢？那弟兄姊妹们，在主的这一面来讲，他是非常的清楚的啊，他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么比拉多呢，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主耶稣呢没有回答他什么是真理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真理，是吧？ Yeah. 你知道在欧洲啊，在过去曾经有一个有学问的人啊，可能是一个哲学家，他读到这里他就很有很大的兴趣啊。他说，主耶稣没有回答呢，我来回答。所以呢，他就就着这个题目啊，什么是真理，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啊。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不过有很多基督徒把它读过之后呢，读到最后了之后呢，他还是没有把真理讲清楚，说你读完了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理吗？我们当然懂得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真理，除了主之外没有真理。所以这个世界上人呢，一直在那里争论真理，国与国之间，特别是讲究所谓的真理，但是呢，只有神的儿子是真理。我们看见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弟兄姊妹就可以清楚了，根本地上就没有所谓的没有真理啊。所以呢，这个比拉多回答他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出来到又出到外面去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他们罗马人的律法，按照人的律法的标准来看的话呢，主耶稣根本就没有犯什么错误啊，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呢，因为他犯了他们所谓宗教上面的错误啊，那么这个宗教上面的错误有的时候是道德上的问题，但是呢，却引发他们里面的对他的非常深恶的一个记恨啊。那么对于当时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来讲的话呢，这是你们宗教中间的小事情，你们自己去解决就算了，是吧？所以在比拉多来看的话呢，这个根本就不没有什么值得判大罪的事情，然后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因为他没有，事实上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他只不过是触犯了你们犹太教的这么一个律法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这个宗教上的迫害杀人有很多时候比政治上来的更凶狠更残忍。我们晓得在中古世纪啊，教会呢变成天主教以后，这天主教里面有个东西叫做异教裁判所，那个不知道杀害了多少的基督徒啊，他们正像主耶稣所讲的一样，他们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这个多可怕。所以那个逼迫是更厉害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防备一件事情啊，这个宗教的传统的东西啊，也今天散布在所有神的百姓当中。有很多时候你违反他这个传统啊，哎呀，他会恨恶你，恨恶的不得了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不在一个宗教的范围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是主的生命，我们所敬拜的是天地中唯一的主， 所以神的儿女们应当是彼此相爱的。但是我们看见仇敌所种下的那个败坏的因素啊，造成的这种分歧是多么的可怕。你看见在这里主耶稣受到他们无理的对待啊，他们一心就是要把他处死啊。那么你会感觉到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你看见他在每一个这种无理的对待的里面，他所表现出来的是那个美丽的生命，是羔羊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多次的讲到，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光读一个外面的历史，读一些过去的史籍的一些记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今天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同样今天在这个还活在这个世界中啊，这个世界是恨恶主的，所以也恨恶基督徒的。那我们在这种许多反对的情况的里面，我们应该怎样表现呢？所以你要看主怎么表现啊。那么愿主的生命呢，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站在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呢，巡抚啊，来审问他说，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那么到了编号第192的时候呢，这里插进了这个一段话，讲到这个犹大的情况。我们能看见犹大这个时候的光景是非常的悲惨啊。那么这一段话呢，马太把它写得还蛮详尽的。他说这个时候啊，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啊，非常后悔。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这里的后悔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变成了一个无法后悔的后悔，非常可怕。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犹大的心目良心中间啊，他有了不安了，他觉得自己是有罪了，但是呢，他只不过是懊悔而已。那我们知道今天啊，神所要我们的呢，弟兄姊妹们，是悔改啊，就说你不仅光有后悔的一个感觉，你要有改变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呢，那么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有时候我们里面也会感觉懊悔，但是呢，没有悔改，光悔不改，这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如果你真正的懊悔，你是会有改变的。如果那种没有改变的这种懊悔呢，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的。我过去很多年也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他们为他们所做的错误的事情懊悔，有的人痛哭流泪啊，那么在那里懊悔，但是呢，在我里面感觉很遗憾的就是没有改，只不过是为那些事情感觉很抱歉啊，良心上感觉不安，做错了，但是没有改。这个不改就表示我们这个人里面还是很坚固的，还是很刚硬的啊。那么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柔软。那弟兄姊妹，也许有人会问说，如果那天呢，这个犹大真正悔改了，主会赦免他吗？啊，那么我想在圣经里面啊，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的话讲得很好啊，他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啊，神是公义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我们相信，如果他真正的悔改，可能主也赦免他。 因为我们主是神的羔羊，他的血是无所不能赦免不能洁净的。那么我看见主耶稣到后面，我们就看见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连那个强盗，对吧，那个杀人放火的强盗在那里悔改了，主也赦免他。但是呢，我们感觉到犹大在这里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这个给我们，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一段，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不仅是让我们看见啊，这个犹大他的光景的可怕，他的下场的这个悲惨啊，这里是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今天呢，主有为我们流血，他的血可以遮盖赦免我们，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不义，但是呢，我们的态度上面来讲怎么样，必须要真正的悔改，你要到主跟前去认啊，啊，这个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你要认，如果你不肯在主面前认啊，认真的来对付这个的话呢，主的血果效没办法达到我们身上，那个没有得到真正的赦免，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就要承担这个罪的这个审判。所以你看见这个犹大啊，他呢后悔，他就把那30块钱呢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他明明知道他这3年半跟随主在一起，主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情，对不对，主是那样的爱他们，主完全行在光中的，所以这个犹大里面是清清楚楚知道主耶稣是无辜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良心发现了，他把那个30块钱，弟兄姊妹们，叫我们里面感觉呢很心酸的啊，就是呢，他只不过用30块钱就把主卖掉了。我前面曾经讲过，玛利亚打破那瓶玉瓶的香膏，那个玉瓶可以卖30两银子啊。这里只不过是30块钱而已，就是你看见在犹大的心中，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价值是微乎其微。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保罗告诉我们呢，他得着基督啊，那是无价之宝啊，至宝啊！今天我们得着主，主在我们里面真正得着我们这样的尊重啊。还是我们呢碰到地上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把主摆在一边，要非常小心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像犹大一样出卖主，但是呢，我们很可能在我们的心目中间把主摆在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上面，不值钱啊。所以你会看见在生活中，我们一点点的小事，我们就把主摆在一边了。碰见一点尤其亲友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哎呀，那种态度，那种表现，就等于是把主在你心里面是很轻看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要在我们的心中啊，主是至高无上的主，是可敬可畏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主。今天我们里面应该对他有敬畏。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啊，是满了怜悯温柔和宽容的主，在我们的心中不应该是只值30块钱的。那么这个犹大呢，主在他心中只不过是30块钱，没有价值啊。所以我们要被提醒啊。我们也看见在教会历史上，过去有些人他们在许多的压迫底下呢，那么否认主之后呢，但这些人他们不是不爱主，当他们从监牢里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啊，有的人责备自己说，哎呀，我是犹大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主摆在我们心中最重的位置上面，没有任何人可以比的啊。你的父母不能比的 你的儿女不能比的啊，丈夫不能比，妻子不能比的，你的老板什么人都不能比啊，因为他是无可比拟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在主跟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犹大是圣经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啊，在这里警告我们啊。那么结果呢，他把这30块钱丢过去之后呢，你看这些宗教的里面的人物多么的可怕，他们说啊，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啊，他们推卸责任啊。那么所以呢，犹大呢到这个时候，我想他是真的是心灰意冷啊，整个人的情况落到地点，结果呢他只好去寻死，就上吊死了。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这个社会中间，很多人就是到了最后的情况，被逼到一个地步，无路可走的，只好自杀了。所以这个犹大在这里就只好自杀了。那么这些祭司长呢，那么把那个钱拿起来说，他说这是血价啊，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的一个价钱，所以他们也不敢要啊，他们也不敢要。那么他们就用了这个，所以这不可以再放回库里面。他们商议就用那个钱呢，买了窑户的一块田啊，这里这个窑字面，窑户的一块田，埋葬外乡人呢啊。就外乡人到了以色列，他们死了，那么就给他埋在那里啊。所以那个田呢，那么叫做血田啊。那么这里就说了，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古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古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那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仔细去查过这句话在旧约圣经是从哪里出来的吗？我有一次去查啊，一查了，哎呀，这个话不是耶利米说的，这是撒加利亚书啊，11章12-13节。那我们说这里怎么他这个马太难道弄错了吗？怎么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呢？那弟兄姊妹们，原来啊，在圣经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后来解经的人呢，那么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是不是在这里呢马太记载错误了呢？是明明是撒加利亚记载的，怎么变成耶利米说的呢？那圣经就是讲有一个原则，就是有一些的话是口头的言语，不是书写的啊。所以这里没有说呢耶利米书，如果是耶利米书，那就是很大的错误了啊。这里说耶利米的话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这句话呢，当初是耶利米说的，是撒加利亚把它记载下来的。所以没有矛盾啊，圣经中没有矛盾，没有错误。所以有人就讲嘛，你举个例子来说嘛啊，你看这个保罗呢，到了这个外邦的时候呢啊，他曾经呢来到以弗所了啊，他曾经讲说呢，主耶稣曾经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对吧？但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找不到这句话的啊，这就是当初主耶稣说了，保罗记得了，所以保罗就把它写下来了啊。所以这里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所以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注意这一个。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一段话呢啊，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犹大代表堕落的人，落在那个极深的黑暗的里面。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被提醒，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啊，我们里面跟犹大一样有败坏的天性， 而这个败坏的天性呢，它会堕落到，会黑暗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犹大就代表这个情况。你看犹大把那个堕落的人性的那个黑暗，那个可怕，已经把他怎么拉到了那个极致的一个情况，完全瞎眼啊！三年半跟随在主耶稣身边呢、啊，听主讲道，看主行事，看主那样的用爱来对待别人，他竟然会瞎眼到这样一个地步，而里面的完全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堕落到自身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就知道仇敌啊，当初把他那个败坏的天性放在人的里面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仇敌厉害的工作，也是极其可怕的工作。所以如果今天呢，我们略略的蒙主的光照，能看见自己里面的败坏，看见自己里面的黑暗，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救恩，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感激。我这些年呢，发现人越来年纪越大的时候呢，这个感恩的心就越来越重了，因为我们实在是极其败坏，在我们里面真是一无良善。虽然呢，我们没有显出来像犹大这么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但是弟兄姊妹们，那个败坏的天性在我们里面，所以主为我们付了何等样的代价，我们流血舍命啊，赦免我们。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得赦免不是小事情啊。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把这看得太淡了，哦，感谢主的赦免。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那个赦免主为我们付了何等样的代价，那是多么可怕的。所以呢，这个犹大就充分的说明到人的堕落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第193号啊。那弟兄姊妹们，因为呢在前面啊，这个在路加福音呢记载说啊，191号路加福音记载说，后面说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啊，他说他曾经在加利利，那么既然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到时候他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了啊。那时候正好西律正好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西律的跟前。所以那193号呢，就主耶稣现在从比拉多那里啊，又被送到西律的跟前。因为什么呢？比拉多觉得这个很麻烦呢、啊，这个你们犹太人这个宗教的事情，对不对啊？他不想管，正好他属于西律管，他推脱，他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了。那么这里就记载这个西律啊，那么这个西律呢，看见耶稣，圣经记载说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也指望他行一件神迹。因为主耶稣曾经在加利利行了很多神迹啊，做了很多事，所以西律是管辖那个地区的，所以他知道这么一个人啊。哎，他呢已经老早就听见他了，对不对？现在呢，居然有人把他送到他跟前来，说他很高兴，他就很欢喜啊。然后呢，想说呢，叫他行个神迹看看啊！你看见他们把这个主耶稣呢，就当作是一种的宗教人物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啊，把主耶稣呢当作是行异能的啊人啊，所以于是他问他许多话，但是呢，因为西律问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怎么样，一言不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个智慧啊，有的时候碰见一些问题来的时候，你知道要回答，有的问题不值得回答。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过去我学一个功课， 那是有些弟兄们他们根据他们经验，多年侍奉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他说你碰到有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最好是 no reaction， 不要有反应。弟兄姊妹们，这是个秘诀啊。有的东西你有价值，你反应。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有些人问他就一言不答，没有反应。但有的问题来说他有反应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也是一样，我们要跟，当然我们很难分辨，所以你要跟着圣灵的引导在里面去学习运用这个原则。我后来在主面前发现，当有些事情来到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是很容易起反应的，是吧？人家一问个什么问题，我马上就答了，对不对？一做点什么事情，我马上就有反应。有的时候你反应你就上当了啊，因此呢，不值得你去反应的，你不要反应。我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呢，你不反应，过两天它就过去了。你越反应呢，它就越厉害啊！结果呢，所以中国人呢有一句俗语啊，这个是俗语了，常常讲是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所以很多时候呢，那个东西你没有反应，结果它也没进，它就慢慢它就自己就过去了。所以我们需要学的，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这个希律啊，我想叫他行神迹，要问他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个希律是好奇的，主对他所问的问题根本就一言不答，不需要答。那些祭司长啊，民间的文士啊，他们就站在极力的控告他。结果呢，希律看了这个人也没什么，就这么一个从加利利上来的这么一个乡下人，拿撒勒人，对吧？结果西域和他兵丁呢就藐视主耶稣，轻看他，他们以为说他会侃侃而谈或者行一点什么神迹奇事证明自己，结果主一句话不讲，他反而他们轻看，他们就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呢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跟前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从那个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天亮啊，早晨，主耶稣被他们这样的折磨，这样的戏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亲爱的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真正能体会这个点啊，我们的心真是应当非常的受感动啊！他是为着成全神的心意，为着爱你爱我，为着拯救我们。就主遭受了这样一种的对待，圣经这样记载着啊。当然呢，我们知道他是无瑕无疵的羔羊，他们怎么样也查不出他的罪啊。结果呢，这个希律呢，把他戏弄完了，就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去。结果你看见下面一句什么话呢？他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了。他们因着对付主耶稣了，结果变成朋友了。他们因为反对而成为朋友了，这真是很大的讽刺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地上的人呢是完全不可靠的呀，人的光景呢善变啊，没有原则，没有真理。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他原来就知道，心里就知道是来受苦的。今天呢，这个世界上不平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地上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能带到这个平等的一个情况里面。就这个就说明什么？人性的堕落，人是没办法救自己的。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他为我们受了何等样的一个痛苦啊！他这个时候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了，弟兄姊妹们，他所忍受的，就是一个堕落的人所应当遇见遭受的东西。 所以他没有用他儿子的身份来反抗这些。然后到了194这里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在马可福音记载说，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又是逾越节啊，他们为了逾越，为这个罗马的这个官员们，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啊，那么在他们逾越节这个大节日的时候呢，给他们呢，释放一个这个囚犯。那么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惯例了，马太福音记载就是说这惯例变成了一个规矩了啊，就到了时候，所以呢，这个那个当时呢，这里呢记载说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有名的犯人啊。那么众人聚集说，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的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你看比拉多都很清楚啊，他说呢，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的确是啊，犹太人非常的记恨主，因为主在他们中间啊，从外表看来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但是讲话很有权威，并且能够一并赶鬼，能解决很多人的问题。这些呢都是那些祭司们做不了的，本来呢神是把这些托付给祭司们的，祭司长他们呢做不了，所以他们就看见他所做的，心里面就很气恨啊，嫉妒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类堕落之后呢，这个许多的罪里面啊，许多不好的习性里面，这个嫉妒也是个可怕的东西。这个嫉妒杀人呢，那是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太多太多可怕的故事，残忍的故事。所以嫉妒这个东西是可怕的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神的爱所不嫉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平常在生活中不要去嫉妒什么人。那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我顺便讲一下啊，旧约圣经呢，因为中文圣经呢没有这样翻，在英文里面呢，这个 jealous 这个字是常常出来的。那么这个字呢被称作忌恨、忌邪。你如果读民数记里面也讲到，神是忌邪的神，原文那个字就是嫉妒的意思啊。那么呢，所以我们可以领悟啊，这个字呢只有运用在一种的关系里面，不是罪，就是夫妻的关系里面。因为旧约时代中啊，神把以色列百姓当作是自己的妻子啊，神是丈夫的啊。那么因为呢这个妻子去拜偶像啊，那么所以呢引起主的忌恨啊。那么一般来讲，这个嫉妒是个罪啊，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见他们因为嫉妒主，所以把主的这个带到这个审判里面了。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呢，穿插了一个小小的记载，很特别啊，就是当这个比拉多正在那里审判主的时候呢，哎呀，他的夫人呢，差人来说，对他讲一件事情啊。那么说什么呢？他说，这义人的事啊，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啊，为他受了许多苦。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知道，本来比拉多啊，我们知道你从头到尾看见比拉多是想释放主耶稣的，他觉得这个人没有犯过什么罪啊，所以那一天呢，比拉多很可能运用罗马的法律就把主耶稣放了，可能比拉多已经动这个心，那么就穿插了一件什么呢？他的夫人来讲话了。哦，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可能这个比拉多也是一个很怕妻子的人，惧内的一个人啊，很怕妻子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妻子出来讲话， 阻止他的手，叫他不要管啊。他居然在梦中啊做了，他说他是个义人，就是、啊、他没有做没有什么做什么错事的，但是呢你不要管他的事情。他拉住这个巴这个比拉多的手，不让他管主耶稣的事情啊。所以呢，祭司长和长老就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出卖耶稣。结果呢，他们把在他们的心目中间，主耶稣比那个巴拉巴这个强盗更可恶啊！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他们里面那个是恨到极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宗教的行为所产生的恨恶，有时候比我们那个道德上面所产生的恨恶要来得更厉害，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被提醒的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没有得罪这些祭司长，对不对？也没有得罪那些长老们，他们跟他们没有个人的私人的恩怨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在哪？都在那个宗教上面，所以他们是为着犹太教杀害主耶稣的。所以那你就看见那个宗教的那个势力可怕啊，那么是多么黑暗的一个东西啊。那么比拉多说呢，这样那成为耶稣的我要怎么办他呢？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在人类历史上啊，只有那一段的时间中，罗马人用了十字架作为一个刑具，这个非常残忍的刑具。今天呢，我们唱十字架，唱十字架，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十字架成了我们的救赎的记号了。但是当时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刑具啊。那么那个巡抚说什么？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结果他自己呢就在他们中间洗手自己把自己这个撇清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他们就比拉多把他交给他们，就把主耶稣带去要钉十字架啊。这个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话呢哈，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罗马的政权本来是在比拉多他手中，他是要释放，按照罗马人的法律公义来讲，主耶稣是不该死的，但是呢主的确是死在犹太人的手里，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却借着罗马人的手杀害主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比拉多一再的说，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所以他说希律啊也是如此，希律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罪，对不对？所以按照罗马人律法上来讲，主耶稣是没有做过任何的坏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因为犹太教呢变质了，他们本来是奉耶和华的名侍奉神的，结果呢他们变成神工作上的一个大的敌人，并且把主耶稣杀害了。那我们到195这里啊，这就讲到这些巡抚的兵呢就把主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呢都聚集在那里。那么在马太福音记载说，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朱红的袍子，把荆棘冠冕戴他头上，拿个苇子在他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恭喜他，又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吐唾沫在脸上拿苇子打他，戏弄完了给他穿上袍子，跟穿上自己要把他带去钉十字架啊。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马可福音呢也记载了这一段啊。那么他们戏弄主啊，那么 约翰福音呢就特别记载说啊，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啊很简单，但是你知道他是用什么鞭子打的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鞭子被称作是蝎子鞭啊，那个鞭子鞭上面呢有铁钉的铁块，所以按照历史上面的记载啊，当时罗马人处罚那些最重的罪犯的时候用这种鞭子打，这个鞭子一鞭子下去啊，这个皮肉都跟着拉起来的，那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不仅被他们戏弄啊，被他们轻看，被他们藐视，遭他们的嫉妒，并且呢在肉身上呢受到这个鞭打。所以先知以赛亚就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果效是因为我们的主在肉身中为我们受苦，所以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到后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见啊，那么当主耶稣扛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去的时候呢，因为主耶稣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年纪轻，才30多岁，并且是身体很强壮的，因为他经常走路，他是木匠，非常强壮的。为什么到后来他连着十字架都背不动呢？就是因为他们鞭打他，把他打到一个地步啊，他连十字架都背不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当时主所受的这个对待是多么的严酷，多么的残忍。所以呢，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的主来讲是极其的痛苦。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如果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读过这些而对主没有生出一点点的感激啊，我们实在是亏欠我们的主啊。所以彼得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讲到，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保罗虽然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跟随过主耶稣，但他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段故事，所以他深深的里面有一个感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主，我们是应当何等的敬爱他，恭敬，不可以随便。那我们发现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人就是哎呀，越来越觉得好像主也没什么啊，好像就是这个样，就证明我们错了啊。所以你如果把这段故事再读一读，你就知道这是主为我们承受是何等样的一个代价。那么到编号196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一段啊，我把这一段也稍微的这个交通一下。那么在这里呢，约翰呢记载的是比较详尽的啊，约翰这里哈、啊，这里路加福音说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啊，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把他责打了，就把他释放了。那么在约翰福音也记载说呢，比拉多对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按照罗马的律法，他们是不能够杀害他的，是没有理由杀害他的，是不能定罪他的。那么耶稣出来了，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都提醒他们，你们看这个人，主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被他们折磨成那个样子，但是你看见这个祭司们他们何等的硬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当初犹太教堕落的何等的深啊。那个犹太教 还不如世界上人的公义啊。所以这个宗教一变质，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弟兄姊妹们，他们赶不上世人呢。在比拉多的里面还有一点公义的一个感觉，就祭司们里面连这一点公义的感觉都没有。所以这个宗教的黑暗是最最最黑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喊着说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再说啊，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呢，犹太教一直钉在神儿子这个点上，他们觉得一个人居然自己敢称自己神的儿子，但他不晓得这个在他面前的正是神的儿子啊。他们瞎眼看不见这些事情，所以呢，按照他们的宗教，他们是不能容忍这件事情的。他们说他自以为神的儿子，结果比拉多听见这个话呢，害怕起来了啊！哇，因为他看见这个人不平凡呢，不是像普通的犹太人呢，也不像普通一个乡下来的这么一个犹太人，因为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的情况啊。叫比拉多心里面也感觉害怕啊，所以他又进到衙门里面去了。他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他觉得主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呢。耶稣这个时候呢却不回答。耶稣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你岂不知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吗？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这个比拉多也着急，比拉多说：“你讲话，你讲话，也许我就释放你了啊，释放你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回答他呢？后来，一提到权柄的问题，也就是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无权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啊。当然，这里是不仅是犹大了，那些祭司们，犹太人。也包括在内，罪就更重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哈，比拉多里面有一个挣扎的，他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并且觉得这个人非常特殊啊，在他眼中看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那么他很想释放他，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他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就不是该杀的朋友了。这个话很厉害 啊，这个对于一个当政的人，做官的人来讲的话呢，这是很厉害的话。他翻译自己为王，就是背叛该杀，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为王啊。所以你这个犹太人呢，我们本来说犹太人的民族是很聪明的，对不对？但是他们的聪明呢，都用在反对主耶稣的事情上面。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说呢，那么本来比拉多想要释放他的，结果呢，他们就大声的吹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群众的声音呢，也是可怕的。所以呢，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经过无数的艰难的时候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呢，真理不站在多数的那一边，但是呢，多数的人常常把真理压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持守真理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连比拉多呢，这个巡抚呢，他本来他有权柄在他手中，他可以释放主耶稣的。但是犹太人的给他极大的压力，他们大声的呼喊，逼迫比拉多用罗马的政权来除掉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这是极大的悲剧啊，极大的悲剧。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啊， 他们本来应该是敬爱主耶稣的，侍奉主耶稣的，敬拜主耶稣的，结果呢，没有想到主耶稣是在他们的手中被出卖的，是在他们的手中被杀害的。你看见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讽刺，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有肉体，有血肉啊，所有的宗教行为都从肉体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落在仇敌手中，成为仇敌使用的工具。现在你看见这个侍奉耶和华的这个民族啊，居然落在仇敌的手中，成为对付神、对付神儿子的最厉害的一个工具，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那最后啊，我在这里稍微再交通一点了，就弟兄姊妹记得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啊，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我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跟我打开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那保罗最后呢，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呢，他提到了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事情。可见呢，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这件事情呢，在保罗的里面呢有深刻的一个印象，并且呢在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意义。我们知道主在地上做过很多事，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件事情呢，给保罗产生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他看见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美好的见证，他就看见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在世界的政权跟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其实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啊，我们的主是宇宙的主宰，世界的永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一个小小的罗马的巡抚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主耶稣却接受这个巡抚的小小巡抚的审判啊，并且我们看见在那里，主一点没有显露说他是神儿子的那一个大的荣耀，他没有，他隐藏他的自己，那么接受地上政权给他的一个审判，并且表现的那样的一个美丽。所以这件事情对保罗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保罗那个时候还是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深深的了解那个整个背景的光景，哎呀，叫他里面非常的稀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肉身中居然忍受这样的一种审判，并且做了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就用这件事情提醒提摩太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说生活在国家里面，在人的权柄底下啊。那么愿主使我们呢也能够像主一样，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呢，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既然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没有觉得委屈，那我们更是没有任何的委屈。所以呢，任何不平的待遇啊，任何的委屈，任何的诬陷，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想想主耶稣怎样站在比拉多的跟前。保罗就因着这一个，我们看见他学了美好的功课啊。所以在保罗的一生里面，的确在地上他经过很多君王面前，经过很多审判情况面前，他里面有这一幅的图画 就比拉主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所以你看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呢，这件事情还深深的印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特别把这个提醒在提摩太的跟前，要作为他的一个激励。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并且我们也知道在比拉多的跟前一再出现的字，这比拉多说什么？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在基督里啊，那么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当环境变动乱的时候，当许多的反对、许多的这些事物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站在一个什么一个光明的地方，站在一个无罪的一个地方，不能说你有错你受审判，那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你没有错，人诬陷你，就姊妹们，这个是你的福气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见证。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编号第191到编号196啊，这一大段给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在希律王的面前所受的审判，是在外邦的政府的这个官员的面前所受的审判。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显明主耶稣是无瑕无疵的羔羊啊。那么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你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我们忍受的是何等的痛苦和艰难，尤其在这最后的一点时间里，主啊，你让人这样的折磨，犹太教这样的恨恶你，这些在犹太教的人那样残忍的杀害你，主啊，你在世人的跟前，在罗马的政权跟前，让罗马的官员都能够明白你是无辜的，你是没有罪的。但是犹太人因为恨恶的缘故，是吧，这个变质的犹太教，是吧，成了仇敌手中厉害的工具，居然把你杀害了。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原知道你到地上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主，你心甘情愿为我们忍受一切，你为着成全父的旨意，为着救赎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理当把感谢归给你，是吧？愿这些图画圣灵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跟随你的时候，但愿这一些图画成为我们里面的激励，不管我们在地上经历什么，愿我们能跟随你的脚中心，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是吧？保守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深处的感谢归给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在结束之前啊，我们还是做一点简单的一个报告啊。那么这个明天啊晚上东南区还是有这个读经的聚会。主日呢，这个主日呢是洪忠跟薛文弟兄两个人分享啊。那么有吴静姊妹和 Ben Chen。他们两个人翻译，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服事祷告啊！我们深深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情况不一样啊，我们非常需要能听见主安慰的话、激励的话，就愿主使用我们的弟兄们做合用的器皿，所以需要弟兄姊妹们多祷告。那么再次提醒啊，弟兄姊妹，早晨我们 个人在家中拨笔，希望我们能够带着恭敬的心纪念我们的主。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是不平凡的，所以呢，这个拨笔聚会非常重要。希望弟兄姊妹能认真在主面前啊纪念主。那下个礼拜人就是有礼拜二人就是祷告聚会了，那请弟兄姊妹们记得要参加祷告聚会。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报告，就是6月27号啊，那个礼拜六晚上呢，我们有一个福音聚会，感谢主带领张家昌弟兄啊，那么从加州呢上来，先住在儿子家里。那么那个晚上7点钟啊，那么他用没有翻译的啊，光是用中文的传福音，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尽量邀请福音朋友，好吧？那么你们可以把那个ID number 啊，上网的 ID number 给朋友们，那么请他们在家里面打开他们的电脑或者是他们的 iPad， 那么就可以上网去听啊。我听说在别州他们传过这样福音，效果还不错啊。他们邀请了不少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时候呢，也许有很多人正是心里面感觉很空虚啊，觉得很焦虑的时候啊，所以呢，请他们上来听听主的话，有很多人也很愿意。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祷告，也尽量邀请福音朋友，好吧？如果你们觉得那个网上情况中间有困难，需要有问题的话呢？或者你们打电话给玛丽弟兄哈，
发给大家link啊，我会发给大家link
啊。玛丽弟兄会把那个发给所有的人啊，那么到时候你们根据他所传给你们的信息里面的那些照着去做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我想我们
一会儿没有分组
啊，
一会儿没有分组
哦，等一下是9点钟吗？还是
马上开始？
啊，这个我们这个交通完之后呢，下面接着呢就弟兄姊妹的分组啊，如果你愿意参加分组的话呢，那么也可以上网，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在彼此多一点交通啊。我听说上一次有10多位弟兄姊妹是吧？
19位
弟兄姊妹，那希望弟兄姊妹尽量的能够参加那个分组的交通。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结束在这里了啊，弟兄姊妹再见啊，晚安。